们要看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38章。好，创世纪第38章。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苏雅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她就怀孕生了儿子，犹大给她起名叫儿。她又怀孕生了儿子，母亲给她起名叫俄南。她父又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示拉。她生示拉的时候，犹大正在基西。犹大为长子而娶妻，名叫他玛。犹大的长子而在耶华眼中看为恶，耶华就叫他死了。犹大对俄南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第九节，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儿父他玛说，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第十二节，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苏雅的女儿死了，犹大得了安慰，就和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在亭拿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有人告诉他玛说，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他玛见希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脱了他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父。他玛说，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他玛说，在未送以先，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他玛说，你的印、你的袋子和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他玛起来走了，除去帕子，人就穿上做寡妇的衣裳。第二十节，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人送一只山羊羔去，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当头来，却找不着他，就问那地方的人说，伊拿印路旁的妓女在哪里？他们说，这里并没有妓女。他回去见犹大说，我没有找着他，并且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犹大说，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你竟找不着他，任凭他拿去吧，免得我们被羞辱。二十四节，经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父他玛做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出他来，把他烧了。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袋子并杖都是谁的？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意，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他玛将要生产，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到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收生婆拿红线拴在他手上， 说这是投生的。随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他哥哥伸出来了。受生婆说，你为什么抢着来呢？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后来他兄弟那手上有红线的也伸出来，就给他起名叫谢拉。好，读经到此。感谢神啊，今天早上汉阳牧师继续为我们证道，他要证道的题目是他的许可非同我们的许可。汉阳牧师，
弟兄姐妹们，你们可能有些人在这里信主30年，或许还没有听过创世纪38章的讲道。一般传道人不太想讲这堂道，因为这堂道比较困难，比较纠结。不过这堂道是重要的，带我们来认识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其实创世纪38章是很重要的。在创世纪50章里头呢，这38章是一个重要的一段话。所以这个系列我们称它为神的道路非同我们。所以上周我们来看神的计划非同我们的计划。神的计划，我们的计划是，哎呀，全家在一起多么好啊。不过上帝的计划竟然差派一个最小的儿子，年轻大概20岁左右，就他把他成为奴隶派到遥远的埃及。神在做什么我们不知道。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了上帝在做什么。不过当时如果你是雅各的话，你不知道上帝为什么你计划是这样的。你的计划和我的计划是不一样的。我身为一个老爸，我希望我的全家都能团圆，常常在一起和和睦睦的。不过上帝为什么你的计划是如此呢？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神的许可非同我们的许可。 His permission not ours。 神的许可非同我们的许可。如果我们许可的话，我们不会许可这过去一周土耳其叙利亚的地震。今天早上我起来查死亡人数，基本上这几天我都在看死亡人数，平均每天加1500到2000人。今天早上25000人，而且这可能只是估计罢了，或许是3万，或许是4万。神，为什么你的许可和我们的许可是不一样？如果是我的话，我是上帝的话，我就不许可这件事情发生了。你说还有没有更靠近我们的？有啊，如果在这里一些弟兄姐妹们知道，我们早期我们在 Gambas Avenue 在那个地方 Ark 那个地方聚会，在去年4月份，就在那个地方，就在那个路口，那个大大的十字路口附近，就有一个送食物的一个陈先生。他太太那个时候3个月怀孕，他送食物的时候被卡车撞到，他就当场过世了。如果你是和我是神的话，你说，哎呀，我如果是神的话，我不会这样许可的，我会同情他们，我会避免这个灾难。上帝，为什么你许可这样的一个苦难？当我在想的时候，其实我想到有一次，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我的许可是对的，而上帝，为什么你的许可是这样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在2000年的时候，23年前了，那个时候我才28岁左右，所以那个时候我在追求我的太太慧许啊，所以那个时候在追求过程当中，我的工作很忙碌，所以她很不高兴啊，所以我就说 OK， 好，我就换工作吧。所以你知道我去应征的时候啊，我觉得我的许可很好啊，我跟我的老板讲，我薪水不用谈，工作不用谈，不过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情。我一定要朝九晚五，996不适合我啊。他是个基督徒啊，我还记得他说，哎，你信主我也信主，你不用放心，放心，担保我担保你啊，没问题的，你肯定早上9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哦，你有刚有女朋友预备结婚，没问题的，没问题的，好，担保你们有时间预备婚礼，担保你们有时间彼此认识。你知道吗，我上班的第一天，你知道我在哪里吗？他说，汉阳啊，你来机场见我。第一天我就在吉隆坡3个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上帝啊，有没有搞错，我要的东西是很好的。我希望什么呢？我希望我可以在新加坡，我希望我可以好好的发展我的关系。不过神， 我都这么摆明的告诉我的老板，甚至这个老板是个基督徒啊，他还答应我，他还担保。不过上帝，为什么你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当然我们往后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同样的，当你读第38章的时候，38章是一场悲剧，接着一场悲剧，再接着一场悲剧。不过当你看这38章的时候，你可能会真的想，如果我是神的话，我不会让这么多的悲剧发生的。不过上帝，为什么你让这些悲剧发生呢？所以我们再来看第一点，神所许可的邪恶是什么？而这到底这个悲剧是什么？如果你看第一节开始的话，第一节这让你这么说啊，前面两个字那时啊，其实如果你要翻译更直白一点是就在那个时候，那你就会想就在什么时候？就在当约瑟被卖的时候啊，犹大什么呢？犹大就开始离开他的兄弟们去了，所以他的弟弟被卖了，但是哥哥什么呢？有像父亲一样悲哀吗？没有了。这个犹大呢就下去找他的朋友。下去哪里呢？下去这个地方叫亚土兰这个地方。犹大是雅各的十二个孩子的当中的老四。老四。所以你可以记得吗？上个礼拜我们说这个老四是一个奸商啊。啊，说哎呀这么可惜，把弟弟留在坑里让他死的，多么可惜，值钱啊，值钱的，卖20两银子啊，值钱。所以他是很厉害的商人，不过他来到38章的时候，让你看到他不只是一个奸商，他是一个不道德的人。他嫁到亚杜兰这个地方，亚杜兰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你听到哎呀糟糕，哪里可以这样，我们不认识亚杜兰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哎呀管他亚杜兰的，不过如果你是当时犹太人的话，你说哎呦哪里可以这样，真糟糕。为什么呢？亚杜兰是迦南人的地方，换句话说他去到迦南人的地方，到一个人叫希拉那里，而且 第二节让我们看到说他在那里他看见了，他看见了过后呢，他看见了谁呢？苏雅的女儿。有时候圣经不要让你知道说这个人神不想提他的名字，他用的方式是什么呢？他不给你名字的，他给你苏雅的女儿。换句话说，上帝在告诉我们说他不赞同这个东西的，连名字都不提了，上帝不赞同。不过当犹大去到那迦南的地方的时候，你发现一连串几个行动啊。第一个行动是他看见了啊，第二个行动是他拿了，中文圣经翻译他取了，第三个行动其实很难听的，那个第三个行动是他进去了，所以是很难听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传道人其实我们不喜欢讲38章，因为38章其实是很入骨的，其实38章是很黄色的，38章你可以说是很放纵欲望放纵情欲的一章。这就是犹大，他不管所有的后果，他下到迦南地的时候他看到了他就拿了他就进去了，这是他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来到这里说哎呦，我们说哎呀这个犹大这么糟糕这个色狼。不过坦白说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的。最近碰到一个姐妹这个姐妹打开手机上网看到这个购物平台里头什么东西呢，她都点击放在购物箱里头放她就点了就买了。你知道吗？他每个月花2到3千块买东西。他的家，他住在一个房子里头，家堆到一大堆东西，不过还在买，还在买。所以怎么会开始呢？其实跟犹大差不多一样的。我看到了，现在只是你看到的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你看到了你一个荧光幕过后呢你就什么呢？像犹大一样，你就拿了，你就点了，放在你的那购物箱里头。过后呢你就买进来了。可能你会说哎呀这个女子是这样，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犯罪都是这样的。有些人犯的是这手机网页的罪，有些人不可以靠近赌场了，靠近赌博的地方，看到麻将的时候他就什么呢？他就拿了，他就进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过后呢？你发现当犹大进了这苏雅的女儿过后呢，就一连串发生了三个东西。他 生了一个宝宝，生了多一个宝宝，再生第三个宝宝。第一个宝宝的名字叫做鹅，叫做鹅，他的名字是很好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保护者，守望者， a watchman， 保护者，守望者。所以这是犹大给大儿子取的名。不过如果你看第二个儿子跟第三个儿子呢，取名的不是犹大啦，取名的是苏雅的女儿。那你就抓抓头了，这个老爸跑去哪里？这老爸失踪了。所以当这个家庭这么破碎的时候，你得问这个父亲在哪里。当我们弟兄姐妹们，我弟兄们，我们是父亲，我们成立家庭的时候，我们要兴起这个担子，再重再重再难，我们都要兴起，我们要来带领这个家庭。如果我们失踪的话，像犹大一样，你发现接下来的悲剧呢是很可怜的。这个孩子的名字呢，第二个第三个呢，不是父亲取的，是妈妈取的。妈妈给第二个儿子取什么名呢？取俄南，他的意思是积极，他的意思是有力甚旺。妈妈给第三个儿子取的名字就是士拉，名字是指的是祈求要求。所以这是很好的名字啊，老大的名字是守望者，老二的名字是有力，大力士，老三呢是那祷告者祈求者。所以都很好的名字。你看了一连串在这里，如果你读38章的时候，其实有两个女人一个能生孕的女人，一个不能生孕的女人。那能生育的女人是苏雅的女儿她一连串她为犹大生了三个孩子。所以就是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你发现来到这里的时候由左边呢是那个图右边是那个日期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38章我们会把38章穿在39还有40的中间，因为圣经是这样排版的。不过时间不是这样的我们慢慢的来看。所以左边告诉我们说犹大从希伯伦下到亚杜兰那个地方。所以犹大希伯伦是在山上以后你们去圣地的话，希伯伦在山上，亚杜兰是在下面，所以你要下去你要下山。所以圣经说下到那里，所以在那边呢他就得了一个女子得了这个女子就生了这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要慢慢长大的虽然我们读圣经下一节就结婚了不过你可以想象这慢慢长大下来是15到20年的时段。换句话说，当你读38章的时候，你的脑海要这样想啦，时间段要这样想的。从38章的时间段呢，是和约瑟39章到45章的时间段是一样的，他们是并行的。在约瑟39章到45章里头，我们要认识发生不同的事情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这犹大下到亚杜兰，犹大娶了妻，犹大得了三个儿子，犹大的孩子一个接着一个慢慢的成年。成年过后，犹大的大儿子得了一个妻子。就在这二十年里头，这是什么呢？这是创世纪的时间段。在这二十年里头，发生了两件事情。好，所以当我们慢慢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到说，这个犹大的长子到他娶妻了。想一想，大概15年到18年后了，从第五节到第六节中间有18年，所以他的儿子娶了这个，他的儿子娶了这个妻，有名字的，他的名字是很好的名字，这个名字叫他玛。原文指的是珍贵、宝贵、甜美的意思。在旧约圣经里头有三个女子都叫他玛，而且这个三个女子里头两个呢，是皇族的家庭，所以你可以想象皇族的家庭不随便取名字的。这个名字是很好的名字，不过这名字呢是很讽刺的名字。请问他玛的生活甜美吗？一点都不甜美。他玛他嫁给了鹅过后呢，圣经看到第七节，圣经让我们看到鹅在神的眼中行了恶事。 中文圣经翻得很好啊，你看耳和恶啊，可能你会觉得是巧合啊，我不晓得这和本圣经翻译的时候有没有这个观念，这观念就是下一个幻灯的那个观念啊，左边的那个字呢是耳，希伯来文字是红色的，所以你留意看那个希伯来文字跟右边的耳，跟右边的这个邪恶的恶啊，它怎么写法？它的字母是一模一样的，不过反过来了，反过来了。希伯来人很会写故事呢，他在这里用一个很俏皮的方式来告诉你，这个原来是一个保护者，不过他的生命成为了一个邪恶者，邪恶者。所以因此神做什么呢？神叫他死，神叫他死。弟兄姐妹，神是不可神是不可以看扁他的。最近有个传道人，他告诉我教会发生的事情，这个弟兄60来岁啊，他定义要去泰国。那他泰国怎么呢？他要把所有的在这里的储蓄，这里的房子都卖了，定义要去泰国。他每年都去泰国住了好几个月，在泰国发生的事情没有人知道，他也不讲。不过他一天来的时候，他说我定义要离婚，我这么多年去泰国，这么多年我现在要永远在泰国了，我定义要离婚。60多岁啊，所以他定义要离婚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他离婚的那一天他就诊断癌症，1个月后就死了。所以弟兄姐妹可能我们会说是巧合，不过如果我们相信一位不失控的神的话可能神看这个弟兄有如什么呢？有如这里的儿，有如第八节的儿男一样。你看儿男也是这样的当儿男犹大知道他的儿子死了，那他就对儿男说我要你做一件事情。犹大一连串给他3个命令犹大吩咐他说，你要同房，你要尽本分，你要兴起后裔，不是为自己啊，你要和儿的太太，你哥哥的太太同房你要和儿的你要为儿你哥哥尽本分你甚至要兴起你哥哥的后裔这是犹大给儿男的吩咐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大概3000多年前是没有政府的，3000多年前是没有警察的。换句话说，在3000多年前，其实保护你的是你的家族。换句话说，保护你的是你的先生。当你住在一个家中的时候，只有老人家而没有壮男的话，其实你是很危险的。所以犹大在那个时候呢，在迦南，在巴勒斯坦那个时候其实那个风俗那个文化就是这样当其中一个成员死了其他的兄弟们他们的责任就是要为他们的兄长们或者弟弟们来传宗接代，保护家业，保护他们的妻儿这是他们要做的事情。儿男知道的，犹大也知道的。不过你看儿男做什么呢？儿男清清楚楚知道儿子不是他的，所以儿男做了一个很恶心的东西，很恶心的东西。儿男要享受性欲的快乐，不过儿男不要承受那性欲后的责任。这就是第9节在讲的事情当然圣经讲得很委婉不过儿男的想法就是这样。他看什么呢？他看他嘛好像一个娱乐的玩具一样完了过后他不想担责任的。所以来到第10节的时候，你看儿男在耶和华的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又叫他死。一场悲剧接着一场悲剧，接着一场悲剧。所以弟兄姐妹，如你要制造地面上的苦难吗？很容易制造的，这地面上，这地面上很痛苦了，不过你要制造更多苦难吗？你犯罪吧，你去犯罪，你犯罪，这地面上就会制造困难。不过当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主有话对我们说呢。主说我是轻慢不得的。当你读这些旧约故事的时候，神要的东西很清楚神要我们兴起神要我们守住家里的圣洁神要我们带领，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你看犹大这是怕了老大死了，老二死了， 现在犹大什么呢？他的原则也开始摇摆了。所以来到第十一节的时候，他自己对自己说：“哎呀，恐怕我的老三也死啊！给这个什么呢？他玛克死啊！想最好什么呢？最好还是保护他。”所以他就给他玛一个命令，他就告诉他骗他，他告诉他说：“你回夫家吧，哎呀，在那边守寡，等我的儿子示拉长大了过后呢，他就什么呢？他就给你。”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上文的话，上文让我们看到，其实这苏雅的女儿是一连串生了三个孩子，换句话说，可能是在短短的三到五年生了三个儿子，所以其实示拉也差不多可以成人了，这是不用等的，这是一个谎言。但是他玛什么呢？他玛身为一个女子，她必须顺服。所以今天这是第一大点，第一大点让我们看到神竟然许可了这些邪恶。He permitted the evil. 我们来到第二大点，现在神要使用邪恶。The evil he purposed. 神要使用邪恶。你说神怎么使用邪恶呢？来到第十二节的时候，那犹大的坏习惯又回来了。犹大的老婆死了，他终于没有哀悼完了，他就开始又下山，又去找朋友去了。这次不是去亚杜南，这是再去远一点的地方，叫做亭拿那个地方。因为在亭拿那个地方有一个节日啊，大家在庆祝一个节日。对我们来讲，哎呀，就是剪羊毛，剪羊毛跟我们剪头发差不多一样，对不对？说弟兄姐妹，不是哦，剪羊毛不是剪头发。剪羊毛不是剪头发。迦南的风俗，当考古学家发现迦南的风俗，通过他们刻的画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什么呢？这些剪羊毛是一个节日。这个节日是通过剪羊毛，接下来这些羊群们就要生养众多，所以他们怎么样的来执行，来确保自己的羊群们生养众多呢？他们有一个秘诀，一个迷信的秘诀。迷信的秘诀，英文叫 fertility magic。 他们相信什么呢？他们相信当在这个节日里头，男人女人乱搞，男人女人在这个节日里头生养众多，这代表我们的羊群也会生养众多。这是迦南人的风俗。犹大做什么？听说有这样的一个节日啊，我要去了，我去那个地方来大吃大喝而已嘛，不只是大吃大喝，在那个地方他放纵自己。所以有人就告诉他玛说：“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了。”所以你就知道他玛知道了，他玛知道说我的公公去亭拿放纵自己了，乱搞乱来了。我的公公骗我，把我留在家里头，我公公竟然什么忘记了我，所以我的公公他什么呢？他的哀悼结束了。所以这他玛他看到其实他的示拉已经长大了，这犹大其实没有想要让他娶嫁给这示拉，所以这他玛就做了一个很危险的决定，这危险的决定就是会死的。所以过后我们就知道，当他玛被发现怀孕的时候，犹大毫不犹豫的说：“你拉出去给他丢死他，把他打死吧。”毫不犹豫的。因为其实在那个时代呢，虽然他玛还不是严格的来说是示拉的妻子，不过他从法律的角度，他已经是示拉的妻子了，他不是寡妇，他已经是属于示拉了，他在等候示拉罢了。不过谁知道在那个时候他怀孕了，他玛知道呢，他知道说这个工程这个项目是很危险的，但是来到这个阶段，他不保护他自己的话，没有人会保护他的。保护他最好的方式就是他要做一个很危险的行动，他要下到亭拿的路上那里他要去见他的岳父，他的家公他的家公在那里呢，要看到他。你看第十五节的时候在这里犹大的老毛病回来了，下到亭拿，犹大看到了这个他玛，他以为他玛是个妓女，因为他玛蒙着头，可能这就是当时的文化如果你是妓女的话，你就蒙着头，穿着彩衣蒙着头，而这年头的妓女不太一样这年头的妓女是越穿越少越好不过观念是一样的，还有一个记号所以在那个时候就犹大犯了老毛病。 所以犹大就转过身啊，对他玛说，讲的话是很难听的，如果你执意的话，是你来，我要进去你里面，很难听的。所以你可以明白，其实这个人是很不好的，他没有什么道德，很粗俗的，很粗俗的。所以他玛说什么呢？他玛说，你要什么？我要什么拿保障？犹大要给他一只山羊，不过犹大身边没有山羊啊。这个山羊是要停拿，那里还有山羊。在路上，犹大没有山羊，所以说犹大身上有的东西就那几样。所以他玛很厉害，他玛知道说，一天主若许可她怀孕的话，这他玛会被打死的。当他玛打死的时候，他需要证据。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呢，他玛就跟犹大一连串拿了三个证据。第一个证据，圣经告诉我们他拿的是他的印，盖印。所以就觉得这如果你看印和袋子的时候，那观念就是这样那个印这个看起来很大不过可能就是这样小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其实可以戴在身体的两个部分。这个东西叫做印印盖上去就是我的印了。所以这个东西你可以戴在你的指头上。这个印呢，你可以挂在你的颈项上。我们怎么知道犹大这个印呢是挂在颈项上的呢？因为袋子，这个袋子不是腰带犹大的腰带你们想歪歪了，不要想太多这个袋子是这个他颈项上的那个袋子，就绑住那个印。犹大把这个袋子连这个印给了他嘛，甚至把他的杖给了他。换句话说，如果用我们这年头的话犹大把他口袋里头的信用卡、身份证驾驶执照全部给了他嘛担保你，我一定会把羊羔送给山羊送给你，不用担心，你来伺候我吧，你来伺候我吧。这就是犹大。而过后我们看到确实发生完了事情过后，这大马就起来，他拿下他的帕子，他穿上寡妇的衣服呢，他就回到希伯伦那里去了，他就离开那个地方了。犹大什么呢？犹大他就继续往亚杜兰那里去。到了亚杜兰那里呢，他就告诉他的朋友说：“哎，你帮我送一只羊山羊给那个妓女。”送过去的时候，找都找不到那个妓女。所以当时的人回来说：“没有这个妓女啊，没有这个妓女。”不过你知道吗？有趣的是，当犹大告诉这亚杜兰的人说：“你回去把山羊给那个妓女”的时候，那个妓女的名字跟之前的名字跟过后的名字是不一样的。那个妓女的名字，如果你要翻译的话，叫做圣女，圣洁的圣。所以你说妓女和圣女，她怎么可以叫圣女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在殿宇里头有奠妓 temple prostitutes。所以在希伯来文 temple prostitute 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圣女。所以你可以想象多么的讽刺犹大在做一个很肮脏很卑鄙的事情。不过犹大什么呢把那个妓女改换成什么是一个圣女。还以为什么呢自己做的是相当对的事情。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22节怎么说22节23节的时候，有人回去找犹大说：“我找不到他了，那个女人那个地方没有这样的一个妓女，没有这样的一个圣女。”过23节犹大说：“哎呀，就给他拿吧，免得人家说什么呢，免得人家说我小气免得我们被羞辱。”所以犹大还在想什么？哎呀，我拿人家的服务，我给人家东西合情合理。他完全没有想，他只是在得罪神。这就是犹大，这就是犹大，何等的讽刺。所以来到24节的时候，你发现过了三个月，紧张的时候到了。过了三个月有人发现他玛怀孕了，不是施拉的，是谁的？他们就拉出来，犹大立马就说给他把他处死吧，虚伪。所以那他玛已经准备好了他玛知道说这件事情一定会闯祸的，所以他玛就把这个印、这个袋子、这个杖给了犹大。犹大一看的时候，感谢赞美主。其实弟兄姐妹们这年头你和我看新闻看多了，有些人做坏事呢，他还会狡辩呢，他说我没有做，这件事情不是我的，这些东西不是我的。不过感谢赞美主的事情是，犹大在那个时候，犹大悔改了， 犹大回心转意了。犹大在那个时候说，他嘛比我更加的公义，我没有将我的儿子示拉给他，他为了自己的缘故，为了保护他的缘故，他在我身上去了，他当得了。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在这里他所使用的邪恶，神使用的一个邪恶是我们不能明白的。不过来到最后的时候，你发现第三大点，神竟然扭转了这个邪恶。神竟然扭转了这个邪恶。He purged the evil. 你说神怎么扭转了这个邪恶吗？弟兄姐妹，如果你来到第26节的时候，请问犹大死了多少个孩子？两个。当你来到27节到30节的时候，犹大多了几个孩子？犹大多了两个。神把犹大所失去的，神通过他玛还给了犹大。来到第27节的时候，这他玛要生产的时候，圣经说，你看啊，他腹里头有两个孩子，当一个孩子伸手出来的时候，接生婆快点拴住他的手。为什么呢？当时是这样的他们要辨认谁是长兄谁是弟弟。为什么呢？这关乎财产的。如果你是老大，你双倍的产业，那几秒哇很重要的。出来哇拴住，不过谁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呢？那个孩子竟然把这个手放下去的哥哥哥哥伸出来了。哥哥是谁呢？哥哥中文圣经翻译为法勒斯。所以如果你读这段话是很有趣的，如果你读这段话的话，这法勒斯这个字呢出现了三次。法勒斯这个字的意思是突破 breakthrough。所以如果你听这段话的时候，他翻译起来是这样的，他说接生婆对那个法勒斯说什么呢？他说，你如何突破你之前的突破，因此你的名字叫突破。你如何法勒斯你之前的法勒斯，所以因此你的名字叫法勒斯。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历史又重演了，弟兄姐妹们。在之前有谁呢？有一个雅各，有一个以扫。雅各是老二，以扫是老大。原本是以扫做老大的，不过历史让我们看到，其实老二变老大了。老二变老大。来到这里一模一样的，原本是哥哥把手伸出去，红线都绑住了，哥哥把手伸回来。弟弟变成哥哥了，历史重演了。那就觉得可能你和我一想为什么神要在约瑟的故事里头穿插一个38章？是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在约瑟的故事里头，哎呀，上帝，你不如从37章把38章拿掉，慢慢的讲下去，不是很顺畅吗？因为38章是很重要的。而38章让我们看到一个对比。看到什么对比呢？看到犹大，看到二，看到迦南，和谁的对比？和约瑟。以后下一章你看到约瑟要经历一样的事情，约瑟也看到一个美女，约瑟也被诱惑了，但是约瑟是公义的，约瑟是公义，这是一个对比。不过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神要你和我看到这救赎计划的连贯性， The continuity of his redemption plan。 这救赎计划有个连贯性啊，弟兄姐妹们，这救赎计划里头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当中有亚伯拉罕，神的心意当中有以撒，有雅各，现在来到犹大。犹大过后呢，法勒斯。法勒斯是谁的祖宗啊？法勒斯是大卫王的祖宗，有了大卫王才有了耶稣。这就是神他救赎我们的计划。现在就这样，如果你和我们从神的角度看犹大，看俄南，看以色列人的话，我们早就消灭这些以色列人了，如果我们是神的话。不过当你读这段话的时候，这段话让你看到说，上帝的恩典大过我们的罪恶，上帝的恩典大过我们的罪恶，因为他的恩典使到邪恶被扭转。虽然他在使用，他在许可邪恶的过程当中，不过因着他的恩典神仍然使用了邪恶，神让这个邪恶最后呢成为救赎我们的方式这就是我们的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很多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邪恶在发生着，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我知道说我们的神能扭转这一切的邪恶，因为他的恩典大过我们的罪恶。 我们就借着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今天的讲道信息。我们来唱颂主新歌253首，恩典大过我罪。253首，恩典大过我罪。让我们一起期待来唱。
慈爱主满有奇妙洪恩，洪恩远超我罪孽皆有，哥哥他山上宝血流淌，羔羊赐血真洗净罪疚，人生借生命将永远沉沦，心有救主无量大恩典，只想施加的赎罪救恩，真神恩典能赦免我罪尽洗真神恩典，比我纵根人当大高深，罪恶隐隐无人能常改，更无细处罪恶之良方，请看宝血全愿意听孝当真神恩典，能赦免我罪尽洗内心，真神恩典，你我总。
这一节我们轻快的来唱。
奇妙无限无量大恩典，白白赐给方相信之人，你若可相见他赦免，此刻立即接受主大恩，真神恩典能赦免我罪尽洗内心，真神恩典比我纵罪更广大高深。
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阿
大家请坐。